罗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他书上指着我写的话，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6到第47节。我们再次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6节到47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信我的话呢？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分好几次陆陆续续的讲了其中的大半段，现在基本上到了他最后的一大段。上一个主日我们也就着这最后的一段，我们用第40节里面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第40节里面的经文作为我们的题目，不过我们稍微改动了一下。第40节约翰是这样写，他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我把它改成了用正面的口吻，这个是一个否定反面的口吻，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我把它改成说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么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啊是说他指着摩西，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啊。这个我们的程序单上面誊录的时候少了一个字，那个是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耶稣基督所讲的其实就像耶稣基督所行的，耶稣基督行神迹，我们特别提约翰，他不用 miracle， 他不直接用这个神迹，用这种异能啊，用这种好像奇事，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词语啊，他来介绍，他来写记录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那他用哪个字眼呢？他用记号。约翰整个约翰福音书里面真正用神迹的那个字眼只有一次，其他地方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多次都是讲说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这是他所行的第二件神迹，这是他所行的神迹，其实用的字眼都是记号这个字眼。那我要讲的是不单单耶稣基督所行的是一个记号，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每一句都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身份，也明白他所教训他所行出来的那些异能，那些奇事，就是要介绍到底在犹太人面前出现，在犹太人面前教训，在犹太人面前问答，在犹太人面前行事，行出这些超然的这种有大能的事情，到底这一位是哪一位？到底他从哪里来？到底他的身份是谁？这是约翰所留给我们的，他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都是一个记号。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其实上单单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摆在第五章的话，你就注意到第五章里面耶稣基督讲了许多的话都是让人听了不知道到底这个人他在讲些什么啊。我举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耶稣说他书上，这个他是谁呢？是指摩西。那摩西在耶稣之前多久？大概有1400年的时间啊。我们说这个出埃及呢大概在公元前 公元前的第十五世纪啊，1400多年前，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公元的纪年开始，那么摩西是1400多年前在耶稣之前的，那么耶稣他讲这句话，你说耶稣他讲这些话，对犹太人来讲，听到他们的耳朵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设想我们自己当初也就在犹太人犹太百姓当中，也听到这一句话，你想我们会怎么想啊？这个人大概是什么？这个人呢，被鬼附了，这个人癫狂了啊！的的确确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呢，犹太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反应的啊。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口吻来讲啊，这个人穿越了，是不是？这个人好像现代的人穿越跑回古代去了，或者古代的人穿越跑到这个时代来了。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稍微后面了，我们之后啊，总有一天我们会讲到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他也跟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犹太所谓知书达理的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他们这些人在辩论的时候，耶稣基督提到说，亚伯拉罕，你们自称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你们没有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怎么讲呢？因为亚伯拉罕呢，他说仰望我的日子，他说亚伯拉罕呢，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他就欢喜了，既看见了就快乐了。所以犹太人就想说，你才几岁啊，你才几岁，你敢这种夸耀，敢这种好像这个大言不惭啊，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所以他们想，这个一定是被鬼附的，所以他们认为啊，他是被鬼附，要不然呢，就是癫狂，一个疯子，啊，一个这个精神错乱的人。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其实跟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是在最后，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最后的时候，其实异曲同工之妙，啊，约翰里面所留给我们的许多的话，都属于这个层次，都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都有这个背景。耶稣他讲，他说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想你的前人在写，1400年前，亚伯拉罕那当然更早了，亚伯拉罕大概是2000年的时间，是公元前20个世纪的人物了啊。摩西书上有指着讲话的这个人所写的话，所以犹太人听了，这里面呢，每一个人听到了，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来批评犹太人，批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那个时代受过教的那些好像律法师、法利赛人、文士啊，为什么主耶稣就活在他们的眼前，行这么多的记号出来，讲这么多超越的这些话，留给每一个人许许多多的记号，可是他们认不出来啊。事实上，主耶稣在世上的事工还没有结束，摩西书上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还没有一一的显明，一一的印证。如果我自己活在那个时代，可能我们会跟在这个以后的扫罗的身后啊，一起去摇旗呐喊，一起去为他大发热心，为这个主发热心的。因为我们也认为，也认定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讲这种话啊，一个明明就是有血有肉，而且还被挂在木头上死的人，怎么能够说健忘话？干犯这个摩西律法的，敢说摩西的书上有指着他写的呢？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这边啊，用现在的眼光啊，我们回过来好像来这个 责备当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不是。其实我们在读这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呢开始来思考，我们怎么样从主耶稣的留给我们的这些记号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啊。你说摩西的书上有哪一些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呢？如果我们单单只局限在摩西五经里面的话，那你也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来。一个，我们从这个时代啊，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新约时代了，已经也蒙恩，也被开了心窍，能够明白经上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再回过头来回顾，我们再回过头来来查经，来读经，就像他这边讲的，你们查考圣经，我们也的的确确在圣经上面有机会研读，有机会受教啊，我们查考圣经，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找得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是不是？逾越节的羊羔啊，耶稣基督他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啊，以好像施洗约翰为他所做的见证，说看啊，上帝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的罪孽，要除掉除灭罪人世人的这个罪孽的这一位上帝的羔羊。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献祭，因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不再在这个死亡的权势底下了，就像当年那些以色列百姓一样，门楣上面涂了这逾越节羊羔的血，那么灭命的使者就越过去啊，所以才叫做逾越节。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利未记里面，利未记里面所献祭的这些牺牲，这些 sacrifice， 这里面几乎每一样其实都是好像一个记号，都是一个代表，一个啊这个预表的意思啊，都是一个预表，都是一个隐儿。我们去年读希伯来书啊，尤其帮助我们从新约里面再回顾看旧约里面的献祭。犹太人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必须把这些牺牲带到祭司，带到祭坛那边，要由祭司来查验，而且还要按手在这个牺牲的这个身上。为什么？也表明说把我们的罪孽归在这个牺牲上面，由这个牺牲流血受死啊，被杀献祭来代替我们，所以有一个代替的一个含义在那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往前看，那我们读创世纪第22章，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他独生的爱子以撒往摩利亚山上去，要把他献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做燔祭。我们把这个故事摆在一起，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摩西的书上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大家还记得那一段话，我们讲过几次啊，讲啊创世纪第22章，连去的那个地方都遥遥呼应2000年之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摩利亚山呢，这个摩利亚山就是以后这个尔尔南的禾场，就是上帝吩咐大卫啊，要把那个禾场，把那个农场把它买下来，在那个地方是耶和华上帝指定要为他的名所建的这个圣殿，建的这个居所啊。所以连所献祭去的那个地方都已与这个2000年之后耶稣基督啊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个地方是吻合的。那个地方呢，带独生的儿子去，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去， 当然上帝有他的意思，是一方面来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给我们记号，就是要让我们看出他的书上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上帝啊，是绝对不准人以这个其他的另外一个活人呢、啊，当作牺牲，当作这个祭物啊！你知道外族的人、迦南族的人、亚兰族的人啊，外族的人，他们有这样的这种习俗，把人啊当作这个啊牺牲来献给他们的偶像。在圣经里面是严严禁止，这是耶和华上帝祭邪的上帝所憎恶的。那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就留一个记号，他让人让我们看，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那一个在那一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他那面提到了有预备，还有什么？还有代替的意思。到底这个我们带了柴火上去，他的儿子以撒问亚伯拉罕，问他的父亲说，你看火种有了，柴也有了，但是要献的祭物呢，羊羔呢啊？他就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他的儿子，上帝必有预备。那么另外呢，等到上帝的使者禁止亚伯拉罕啊，在他的儿子上面把他当作真正的这个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在那个时刻呢，他看到有一头羊系在这个树梢，他就以那一头羊来代替他的儿子。所以在那个地方里面就已经隐含着地点，隐含着是上帝要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要成为赎罪祭牲，成为挽回祭，要把这个献祭给上帝的事情呢，透过这个故事给我们一幅图画啊，遥遥指着在那个地方，同样的地方，而且呢告诉我们在耶和华那里有预备，而且为我们预备好了是来代替我们的。如果我们再看呢雅各的这个经历，雅各的经历啊，他在出王巴旦亚兰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诗歌正好其实就是在简单的描述雅各那个晚上所做的梦。他出王巴旦亚兰，雅各是一个这个啊，怎么讲呢，他是一个这个宰男啊，在世男啊，他不像他哥哥，他的哥哥是整天也在外面的啊，他可以到外面去打猎，到外面去露宿，但是雅各是为人安静，整天住在帐篷里面的啊，所以他一旦他出门出远门，糟糕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安顿他自己的这个露宿的事情，所以他贪呢，想要多走一些路，结果走到旷野的时候呢，太阳西沉，所以他没办法，只好弄一些石头当作枕头，他在那边睡觉。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有这个天梯，天开了，有这个梯子呢上来，耶和华上帝站在这个梯的这个上面，而且有耶和华的使者上去下来。那个时候他就醒来啊，他想这个地方真是可畏啊，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改了名字，他改了名字叫做伯特利。那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做义善。那个地方原来有另外一个名字，被雅各改了。雅各改成呢，说这是什么？这是天的门，这是上帝的殿。那个殿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出现的殿，圣殿的殿这个字。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现，在创世纪的第28章那个地方，就是在雅各醒来之后他所讲的。那个殿的含义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啊，如果我们执意的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居所，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啊，那个殿英文就是那个伯特利那个字眼 Bethel， 这个伯特利的那个字眼其实就是 the house of the Lord， 上帝这个结尾是 EL 的，这个结尾啊是指着那个大能者，指着那位全能者啊，好像我们讲的那个 Elohim 啊，那个 El 啊，你看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啊，结尾都是 EL 的 Samuel 啊 Daniel 这种 EL 结尾的 Michael 都是这种 EL 结尾，是上帝的那个名称啊 Israel 这上帝的王子啊，这个后面都是 EL 结尾的，那个伯特利的含义就是上帝的家 The house of the Lord。 那如果我们从那个地方来看呢，你再看出埃及记里面，你看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所谓的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和会幕里面所要用到的那些器具，那里面所指的是什么？指的含义就是指上帝的家，上帝民的居所，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那个会幕就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中心，以后圣殿就成为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敬拜宗教的中心，那里面所要表明的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在那个时候是透过一个外在的建筑，现在呢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以马内利，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从这些这个所留给我们的记号，我们来回顾来看摩西的书上的的确确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更完整的教导，被教导呢？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呢？一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复活的那一天，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啊，一路走有一个陌生人跟着他们，在这路上他就谈起来，他怎么讲？他说啊，你们呢、啊、你们的信心呢、啊、太迟钝了，你们的信太迟钝了，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诗篇还有先知的书指着我所讲的话呢，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都要应验的，所以走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的这个路程，耶稣基督就把经上的话凡指着他所说的都跟他们讲解明白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就容易明白出来了，容易明白了，以后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读书信啊，里面都提到许许多多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原先的预表，原先的影儿，现在呢成为实体，成为印证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虽然那个时候啊，就包括我们，如果我们也在那个时代初初听到这一句话，我们一定也觉得这个人是讲大话，这个人啊是可能被鬼附的，可能是癫狂的，可能是神志错乱的人啊，哪里可能讲得出说1400年前的书上面有指着他所讲的话。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当采用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指导的方针，指导的原则，我们现在读圣经一定要能够看得出 里面所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当然不是每一句话每一段都里面要附会，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如果我们这个到了一个地步啊，每一节每一段都一定要指着这来讲啊，这个是在解经学上面是意见上面是分歧的啊。我知道我们应当是读圣经，尤其读旧约圣经的时候，都要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要从旧约里面所记录的来认识里面所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但是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应该从大的地方来着手啊。就好像我们刚刚所举的，讲到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以前是靠着这些会幕圣殿，那么现在呢，是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马内利。那么耶稣基督回到天家去，回到天上，他赐下宝惠师圣灵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一样与我们同在。以后到了新天新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在讲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那个经文里面特别提啊，说城里面没有殿，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所谓上帝的殿。那么上帝的殿到哪里去了？因为羔羊就是上帝的殿，上帝自己本身这个殿的那个原先的含义呢，在勇士里面不需要再靠着另外一个建筑，靠着另外的东西来代表了，因为上帝已经与他的子民永远同在了。所以上帝他自己本身就是上帝的，就是城里的殿。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我们把这一条线整个连在一起呢，存这样的观念来看，我们能把旧约里面所提到有关于圣殿，我们读出埃及记里面所谈到的会幕，谈到会幕里面所用的器皿，我们就能够从希伯来书的角度啊，能够完全明白过来的啊。我们应当从大处来看啊，如果一定要这个好像字字句句都要计较，都要指着耶稣基督来讲，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读经上面反而受了很大的瑕疵限制，因为你很狭隘的一个这个解经的这个方法了啊，会把自己给绑住的。那应该用经上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来读旧约里面啊。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多花一点功夫啊，把旧约里面所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能够把它提出来。单单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都许许多多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吃的那个啊，所谓分别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那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已经把福音的那种好像啊，整个的那种包在那个这个盒子里面，包在这个啊，怎么讲那个 kernel 那个好像还没有啊，这个完完全全被解明的。一个很浓缩的一个福音的这种宣告，一种福音的预告，已经在上帝的吩咐里面了。讲到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打败这个撒旦。在那一段的描绘里面，已经等于说是把福音呢一个具体而为浓缩在那个地方。为亚当夏娃用羊羔的皮，用牲畜的这个皮来为他们做这个皮衣，取代用无花果树所编织成的裙子。 这里面也已经隐含着一个代赎性的牺牲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大的眼光啊，然后来慢慢慢慢来看。讲到婚姻的设立，从新约里面也让我们看，也让我们明白，这里面所指着的也是基督与他的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就从婚姻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来隐含出来，来好像预表出来啊，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那么有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事情呢，撒都该人跑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质问他，摩西五经上面都没有提到任何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还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以为呢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耶稣基督一定被问到没有办法来回答的。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耶稣基督的回答，如果我们不从福音书里面学到的话，恐怕我们一辈子读那一段话，我们都不会想到原来这里面所隐含着的是什么。在上帝那边呢，都是活人，没有死人的。这个耶稣基督所引用的经文是从荆棘篇里面所引用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看到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被烧坏，他说这个大异象，我要靠近去看去。在那个时候对答问答的时候呢，问了说，那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现在打发我回去到我的这个同胞那边去，要把他们领出来，他们一定会反问我，谁派你来？你又是什么样的哪一号人物呢？啊，那么他就问上帝，那你的这个是叫什么名字？他就讲了，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而且呢，我是亚伯拉罕，你们的这个列祖，你们的这个老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通常读啊，就是指哦，那是跟我们的祖宗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打交道了，就已经向他们显现，就已经拣选他们，就已经呼召他们，就已经牧养他们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引用那一节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是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在上帝那边呢，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所以那一句话里面其实也透过耶稣基督的解释，让我们明白复活的那一个含义已经隐含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个大的角度啊，我们来明白旧约圣经上面所指着讲的啊。那我们要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来问，我想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追溯，要问，那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读圣经才能够真正看得出来呢？耶稣基督给我们在这些话里面也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他怎么讲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或者是我们来观看来寻找这个所谓的超越的这一位大能者，这一位主宰，这位上帝，那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很多人是用一种怀疑，用一种质问啊，用一种完全要用从否定的这种方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真正有心要来寻求啊，都很可能走向一种态度。你知道在1957年，离现在60年了，1957年苏维埃送了一颗卫星上去啊 Sputnik， 以后呢又送了这个 Gagarin 加加林的这个太空人上去。这个太空人上去，第一个太空人能够活着回来的 啊，苏联送了很多上去哦，没有回来的，啊，没有回来，当然就不会发布这个新闻的了，不会这个啊，好像炫耀的，这个回来了，这个多了不得了，送上去又能够回来，而且还活得好好的。那么这个人他就讲了一句大话，啊，也记录在案的，这个是很许多出名的这些话语当中的一句，他说没有上帝。因为我在上面看了，找不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那很多人呢，都是用这个出发点，我们来批判圣经。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这边像这边所讲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呢，结果呢，你们不肯到真正指着所讲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这里面，他其实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来寻找上帝，一定要有一个存心，是求他的荣耀。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正巧我们今天主日学也会谈到一小部分跟这个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以从一个怀疑、质疑、否定、批判，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可能我们会在旷野上面兜圈子，转来转去，你始终啊，就是好像呢是经过了这个门，但是你不会进得去的啊。以前我们讲啊，说这个大禹治水，他很忠于他自己的职守，所以呢，三过他的家门他都不会进去。如果一个人存着那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不是上帝怜悯开我们的心窍，那一定呢，一定是转来转去，虽然经过了这个门，也认不出应当进去的，应当入门去的。所以他这边提到，他说一定要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听了之后要来受到这种刺激影响，因为听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都这些记号，虽然是感觉到这个记号很没有办法能够不可思议，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但是要能够像尼哥底母那样子。尼哥底母在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尼哥底母他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他讲出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他的同僚啊，尼哥底母自己是这个犹太人，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许多他的同僚，许多那些法利赛人所做不到的地方。因为他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那边怎么讲？他说夫子，他说夫子啊，他称他拉比，他说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为什么？因为你所行的那些记号，你所行的，而且那个字眼是个多数的字眼啊，是一个 plural， 是一个多数的字眼。你所行的许许多多的那些记号呢，如果没有上帝同在的话，无人能行。所以尼哥底母一个很特别又很暧昧的这个角色啊，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尼哥底母大概出现三次而已啊，而且每一次出现呢，他都不是那种好像让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判断出啊，他是这个信徒，他是基督徒，他大概就在中间的地方，或者说是这个他们说是 classic 的这个基督徒，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隐含起来的身份。他因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不好公开的表明说我是他的门徒，我是跟从他的人， 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他不好这样公开的宣誓。提的三次呢，都很有点模糊，有点暧昧的啊。但是从尼哥底母他的讲的话里面，就让我们感受出啊，他做到了一点，他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记号，他看耶稣基督所行的那些记号，就是一般人所听不进去，认为啊这个妄语，这个是健忘的话。一般的人所看呢，都认为说在安息日行神迹那不算什么，你根本就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完全从这个角度，批判的角度，拒绝批判的这种角度来面对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就做不到像尼哥底母所做的。尼哥底母留给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看的是这样一位犹太人的官，自己也做师父，也做拉比的一个法利赛人，他会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我上一次我们讲第四十节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提，所以我今天我要把我上一次没有提的呢补充一段，一小段进来。第四十节那边讲耶稣基督是有责备有感慨的那种口吻讲啊，你们查考圣经，你们勤读圣经，你们熟读摩西的书，但是呢啊，虽然你们知道，你们以为那里面有永生，所以你们勤快的查考，但是呢你们却忽略掉为我做见证的就是你们手头的圣经，结果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来好好想想这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对着大众来讲，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如果这个时代有这样的人敢讲，那这个人我们一定要另眼相看，我们一定要好好来盯住，来观察，来看他所讲的跟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能够相称。也不是说一个人敢讲说到我这里来，我们就到他那边去。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盲从的，我们应当好好仔细来观察，听他所讲的，看他所行的，与他所宣告的是不是相称。所以我们应当啊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一个讲说到我这里来的这一位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一句话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能够讲的，做老师或许可以跟学生讲到我这里来啊，做父母亲的对自己的这个晚辈，对自己的子女就到我这里来。你说有哪一个人能够公开的到我们到这个芳林公园，我们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时代广场啊，我们来宣告说到我这里来的。那我要补充进来的是，圣经里面耶稣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多次留给我们这些记录，他向着犹太百姓宣告讲过什么呢？一个最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能够得享安息，能够把重担给卸下来，能够享受到安息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禁止那些孩童到耶稣基督跟前，耶稣基督就说不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因为你们要认识在天国里面，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也没有资格进上帝的国度，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就像这些孩童一样。他也宣告他对那些吃饼得饱的人，其实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就提到了那些吃饼得饱的人蜂拥而来，来 追随这个夫子，结果耶稣基督斥责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啊，你们的存心不良，你们到我这里来是看神迹吗？是，但是追根究底其实是因为吃饼得饱啊，觉得好像这个跟着他这个吃喝都不用发愁了啊。那么耶稣基督在那一段里面他讲了几次讲到我这里来了，谁才会到我这里来呢？耶稣基督讲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把两方面都讲清楚了。固然我们说人会到耶稣基督那边，那一定是父所赐予的，一定有上帝的预定，一定有上帝的拣选，是。但是圣经里面呢，把上帝的主权跟我们的责任呢是相融的，摆在一起，并不互相排斥的啊。这个当然不太容易，我们很快就能够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但是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上帝的主权不会说完全抹煞人的责任，不会说你没有拣选我，我有何罪，我现在因为不信的缘故我要沉沦，那追根究底，因为你没有选我，你没有预定我，好像振振有词一样，不，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不是不出于上帝拣选预定之外的，我们已经干犯，我们已经犯罪，已经这个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的主权人的责任是相容，不互相排斥的。在这里面怎么讲呢？会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是父所赐的，是父所招来的人，如果不是父所招来的，的的确确没有人会到子那边去。但是耶稣基督在同样的一段里面，就在第六章同样的一段里面，他讲了，他说先知书上写着说了，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这是先知书里面所讲的，凡听见父上帝的教训又学习的，这些人就会到我这里来。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所讲的相当的平衡的，一方面呢，如果不是父吸引人来，那也没有人会到我这边来，这是从上帝的主权这方面来看，同时他也把人应当有的追求，人应当有的责任也点出来，因为先知书上面写着说这些都要蒙上帝的教训，所以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这些人就会到我的跟前来。而且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人，到末世都要复活，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诸位，我建议诸位你自己这个搜寻一下，把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到我这里这四个字啊，你打进去它会跑出好多好多的经文，你把那些经文稍微整理一下，稍微浏览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基督讲你渴吗？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我的水啊，那个活水要从他的腹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是在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祝盆节的最后一个大日，祝盆节最后一个大日的时候呢，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耶稣这里来，就像我们上次这个第四十节这边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用否定的这种口吻指责犹太人，我们把它改成正面的话，要到耶稣这里来，来得生命。我稍微做一个整理，约翰他所写的不单单是所行的那些医治的能力、赶鬼的能力，或者是使水变为酒的那种超然的能力，那些是记号。耶稣基督所讲的许许多多的话也是记号，因为 都超出一个人原本理性的范围里面所可能够到的那个范围。有谁能够像耶稣基督讲得出说他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有谁能够讲得出说只在自己有生命，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他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使我在自己有生命？这些话都超过了一个平凡的人所能够想象，都超过我们能够讲出来的话的那个资格。那这都是记号，都是让我们呢要听了之后，我们要来追问，我们要来寻求，我们要来从他的话里面，从他所行的，能够把它整理起来，来认识他真正的身份。这是我们读圣经我们需要有的态度。用这个态度读旧约，用同样的态度我们来读新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这边愿意受教，我们愿意能够用一个崭新的一个眼光，用一个新的一个态度向着主敞开。读圣经的时候也求主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光照，开我们的心窍，如同主你开门徒们的心窍一样，使他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我们也仰望主，愿我们读圣经有主的光照，有主的打开，也叫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能够看得出经上指着我们的主所写的，也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里面有永生，是要指引我们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也仰望祈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在与人分享，在见证，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